德国想对东大玩广场协议那一套，总理默茨呼吁欧盟27国统一立场，打败收割东大。我说破产筑底。2020年6月19日，欧盟27国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理事会，核心议题之一是对华贸易和产能过剩，翻译过来就是一群海盗烂屁股嚼老婆舌，搬弄是非。但到了最后一步，德国总理默茨图穷匕现，直接公开呼吁欧盟27国必须全盘照搬1985年美国对付日本的广场协议思路，使用汇率联合干预、加关税限制、加供应链脱钩的组合拳对华施压，最终让东大复刻日本失去了30年，沦为金融殖民地。首先，就是大家纳闷的一点，为什么是德国这个狗子突然出来叫唤呢？因为德国的生意全干黄了，没钱，做出来的俄乌冲突完全看不到结束的可能性，所以德国内心的嫉妒和扭曲爆发，开始乱咬人了。在2019年的时候，中德之间的贸易基本平衡，德国还能小幅度顺差。当时德国卖给东大的东西高度集中，全是汽车、机械设备、化工等等产业的高溢价、高利润、硬通货。2025年，这些产业全线溃败，德国对华出口约800亿欧元，进口则冲到了1700亿欧元，每年逆差直奔900亿欧元，相当于每卖中国1欧元的货，就要买2欧元多的中国商品。汽车产业的结构改变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。2022年巅峰期，德国汽车加零部件对华出口近300亿欧元，占当时对华总出口的28%，每卖10块钱的货就2.8块是汽车，但在去年，这个数字直接腰斩。2025年全年，德国汽车及零部件对华出口只剩136亿欧元，短短3年缩水了54%，仅2025年一年就暴跌33%，下跌还不是最关键的，最为关键的是老铁直接干到柏林了。2025年，德国从东大进口汽车及零部件74亿欧元，同比暴涨70%。按照这个速度，2026年中德汽车贸易就会彻底反转。但这怪谁呢？经济体育菜是原罪。作为一个工业国，这些年德国完全不做汽车，而是梭哈拉马斯克儿子产业链，在阉割生产这条道上一路狂奔。先听白左的话，炸电厂，因为不环保。截至2025年，德国已经永久性的或关停或摧毁了17座蘑菇电厂，并彻底废掉了60%的煤电设施，连耗资30亿欧元、只运营6年的先进煤电厂都直接爆破拆除。这个墨尔本煤电厂在2015年建的时候，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煤电厂之一，咱还去参观学习过，说炸就炸。以大德国的工业能力，别说再花30亿，再花100亿，都建不了这种级别的发电厂了。这么一通操作之后，德国的年发电量从2010年的6100亿千瓦时，跌到2024年的4315亿千瓦时，14年跌了30%，让德国从曾经的欧洲电力出口国，变成从法国进口核电的缺电户。电可是工业的粮食，有自己家的饭你不吃，还得兜一大圈子去吃人家法兰西的高价剩饭，你不得病谁得病？2025年，全德法院登记的企业破产申请超过24000家，同比上涨了10.3%，创下阶段性的新高，而且已经是连续第3年暴涨了。换算下来，德国平均每20分钟就一家企业提交破产申请。折腾完企业之后，又开始折腾环境和人。阉割不彻底，就等同于彻底不阉割。对于德意志的白左们来说，工业粮食电力太贵，但工厂仍然能开工，还能产出，你怎么能算环保呢？于是，德国就通过了最为臭名昭著的多巴胺合法化。2024年2月，投票通过了合法化提案，4月1日生效，口服、携带和种植全放开。本身德国工业就因为电价和能源问题而出现了成本暴涨，这种情况等同于又再一次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。根据德国工业联合会的调研结果显示，因为多巴胺问题产生的相关缺勤率同比涨了21%，工厂连靠谱的工人都凑不齐。有朋友听到这里纳闷，这群白左再怎么说也是德国人，不会这么严重吧？就有这么严重。拿斯图加特铁路工程来说，这个项目的本质就是把地面的火车站改成地下火车站，并且配套建设57公里的隧道。工程1994年正式立项，前16年全在进行方案扯皮，2010年才开始开工。开工时承诺2019年通车，经过4次延期之后，2026年德国官方宣布工程将推迟到2031年底。为什么干不成？因为人权上完，环保上，环保上完，动保上，随便一个组织出来都要扯皮几个月，甚至1年以上。要知道，咱们穿越太行山的正太铁路，34座隧道，168座桥梁，包工包料建成也就3年。德国一个50公里的小项目，花费的时长居然是咱们的10倍以上。到了这一步还不算完，自己家的饭不环保，吃了会排泄，吃隔壁法兰西家的就行了。如果还不环保怎么办？上终极大招，直接薅，看你还怎么排泄。 2024年4月12日，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性别登记自觉法案，2024年11月1日正式全面生效，规定成年人修改法定性别不需要医学证明，不需要精神鉴定，不需要法院判决，单凭本人的颅内幻想就可以决定自己的性别。你这样企业还怎么发展？性别 freestyle 了，我的性别不但是人，还可以是鸡鸭鹅猪牛羊，甚至组合都行，一鱼两吃。员工请假在理由栏上填个口蹄疫，还不敢问，问就是歧视。我这是车间还是猪圈？这还干个毛线？滚吧你！不要觉得魔幻，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火车站就出现了自认性别是狗的狗人集会。老铁们入戏太深，记者去采访，他们都不回答，只狗叫。说到这里，咱们就可以说回德国的扭曲和嫉妒了。德国的想法很简单，薅才是正确的，薅完就不用排泄了，又环保又安全。你东大应该学我赶紧薅。为什么这群西方海盗们眼里就只有下三路呢？因为确实有用，这点上咱马哥最有经验了。假设马斯克只有大侄子这一个孩子，那现在肯定全完了，等着被人家吃绝户就行了。但凭什么？你德国是什么臭鱼烂虾？我要跟着你学。况且想干净，建厕所和干净的水循环系统不就完了？为什么非得要耗了呢？咱们曾经也被环保之类的问题带过节奏，还产生了柴犬采访的名场面。但这些年，咱们在清洁能源领域做到了世界最强，没有之一。太阳能总装机容量超过12亿千瓦时，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的1/3以上，且为全球提供了80%的光伏组件和70%的风电设备。德国实在没话说了，于是就出来呼吁要通过广场协议来收割咱们。但柏林的政客嘴上再硬，德国的老板们也都不是傻子，身体比谁都诚实。2025年全年，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存量1700亿欧元，运营企业超5000家，说白了就是赚了钱直接安家，不准备再回去了。拿新柏林太仓来说，截至2025年底，太仓已经聚集了超560家德企，年工业产值突破670亿，其中单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就有60多家，例如舍弗勒，在东大一共17座工厂，单太仓就有5座，等于把半个家都安在了这里。所以说，德国当下再说什么都晚了。就像马斯克看着大侄子，你再荣耀属于乌克兰有用吗？还是那句话，狗叫叫不出来产业链，更叫不出来尊严。不过，这也符合你们德国之前的预期。你们不是一直强调说要去中国化吗？这样一看，德国企业也没有理解错，去了中国才能实现工业化嘛。荣耀属于乌克兰，呱！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这样啦。我是会长朱迪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明天见。